一根银手链。这件事情虽然说起来有点难以启齿，但当时真的很出人意外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小王仍然觉得有点啼笑皆非。那天，小王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悠闲地看书，忽然电话铃响了，他抓起话筒一听，是一个年轻姑娘的声音。你是原先住在桂皇街七号的王先生吗？小王说，是啊。那姑娘扑哧笑了一声，说，最近你没住在那儿吗？没待小王应声，他突然哼了一声，你干嘛在柜子上乱贴字条呢？神经兮兮的。小王冷不防地听对方这么一说，顿时目瞪口呆，这个女人怎么知道我在书柜上贴了字条呢？这姑娘说的一点没错，半年前小王买了新房，搬过去之后，那桂皇街七号的老房子就一直闲置着。上个星期小王办事儿经过那里时，顺路进老屋去看看，没想到这一看却让他大吃一惊，门上的铁锁被人撬过，铁撬已经露出了一半，庆幸的是锁还没有彻底的被撬开，所以窃贼没有进屋。回家后，小王把这件事告诉妻子，妻子给他出主意说，你给那个老房子换把大锁，再写个告示贴在屋里，告诉小偷我们工薪阶层不值得偷，不就完了？小王一听觉得有道理，于是就拿出一张白纸，刷刷刷地写下一行大字，敬告各路英雄好汉，咱乃工薪阶层，穷光蛋也，此屋除书报杂志残桌破椅之外，无钱财细软，望见谅。写好后，小王就拿着他兴冲冲地跑回老屋，将字条贴在银门的书柜上，以便让那些英雄好汉一进门就能够看到。他还以为这样做可以高枕无忧了，谁知道今天会接到这么一个电话。既然姑娘在电话里这么说，小王意识到一定是老屋里发生什么事情了，于是就急着朝对方喊道，你怎么知道我家柜子里贴了字条？你敲我家门了是吧？话筒里没有了声音，看样子对方是故意不睬他。小王心想，这个女人真厉害，不但敲了我家，一定是在屋里看到我的名片，竟然还给我打起电话来了。小王气得正想破口大骂，忽然姑娘在电话那头尖声笑了起来，我说你啊你干嘛不把那些字条贴在门口呢？害得我们进了你屋里白白的折腾半夜，什么东西也没捞到，反倒把我的一根银手链弄丢在你家里了。啊，原来如此，小王不禁乐了，那字条还真是没有贴错地方。你幸灾乐祸是不是？那姑娘的声音突然变得十分甜美。大哥啊，本来这银手链丢了也就丢了，我不该向你要的，可是这东西是我奶奶留给我的，虽说值不了什么钱，可它是个念想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帮帮忙，帮我拿回来好吗？小王一听，真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，我正想逮住你呢，你竟然还敢跟我要手链。大哥呀，逮我不是为了教育我吗？你好好教育我不就得了，我一定改邪归正，你就行行好，好人一生平安，就不要为难小妹了吗？瞧瞧，这话说得多动听啊。也不知道是小王哪根神经出了问题，鬼使神差的心一软，竟答应去老屋替姑娘找个银手链，还说他明天上班前就去，大概七点钟样子，让他最好也这个时候去，如果找到了就当场还给他。姑娘一听让小王当面去拿，推说不好意思，怎么也不肯露面。他对小王说，你若是找到了就把东西放在屋门口，我自己回来拿。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小王让姑娘自己来拿，是怕以后万一有什么事说不清楚。既然对方不肯露面也罢了。第二天他一早就去了老屋，三找两找果然在老屋的地上找到了。他把银手链放在屋门口， 看看上班的时间还早，于是就悄悄地站在离老屋不远的地方，怀着一肚子的好奇心，希望那个姑娘这个时候过来，能够看看她到底长什么模样。这个时候，因为天还早，老屋附近小街上也没什么人，小王静静地等着。好长时间，除了一个衣衫破旧的乞丐走过那个屋时在门口坐了一会儿，小王再也没有看到其他人经过了。他有些不耐烦了，看了一下时间，发现早就已经超过了7点。他突然决定拿回手链，先去上班再说。可是他走到老屋门口一看，天哪，哪里还有什么银手链的影子？原来放在银手链的地方压着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4个字，谢谢大哥。小王惊讶极了，不禁回头到处张望，只见一个漂亮的姑娘正骑着摩托车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疾驰而过，还冲他摇摇手，情意绵绵地给了他一个飞吻。难道他就是给自己打电话的姑娘？那么乞丐和他是什么关系呢？没有乞丐帮忙，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银手链拿回去。他们是一伙的。想不到自己一个这么大的男人竟然又被戏弄了一回，小王恼羞成怒，差点没骂他的娘。3天后又发生了一件令小王不敢相信的事情。谁也猜不透这个神秘的姑娘是怎么想的，她竟然给小王单位领导寄来一封感谢信，说小王学雷锋拾金不昧，请求领导给予表扬。好多年以后，有一天小王出外办事，中午在一家小饭店用餐，那饭店的老板是个女的，年纪还挺轻的。看到她的刹那间，小王惊呆了。虽然那天女贼是骑着摩托车疾驰而过，但眼前的女老板和那个女贼相貌惊人的相似。女老板的神情有点异常，这时候她女儿放学回来，面对这孩子，女老板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小王。小王从他眼神里感觉到他内心的张狂、乞求和愧疚，面对着孩子天真无邪的笑脸，人世间的罪恶哪怕只是一丁点，也应该销声匿迹的。想到这里，小王宽慰的一笑，离开了饭店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